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心灵港湾，我是主播陈香。又一周过去了，这一周你过得好吗？说到疫情，如今全美的确诊病例已超过218万，死亡已近119万。仅我所在的华盛顿州确诊超过了27000人，死亡已近1300人，数据依然在不停的增长，不知道何时会停止。而就在这几天，国内的疫情又卷土重来。无论身在世界的何处，都希望大家保重，平安地度过这场灾难。这个周末我们又要迎来一个节日了，相信你应该也不会忘吧。没错，这周日是父亲节，一个专属于父亲的节日。让我们先在节目开始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今天的节目里就让我们来聊一聊父亲。父亲节自然会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父亲。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和其他人好好的聊过我的父亲。从小到大，也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名为《我的父亲》或者《我的爸爸》的文章。所以，我很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节目里聊一聊我自己的父亲。很幸运，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来探亲的爸妈暂时回不去，所以这个父亲节我可以陪他一起过，可以亲自为爸爸送上我的祝福。我想着得为爸爸准备一份礼物，不需要复杂，所以就选了一张贺卡。一边选一边想，这居然是我第一次送贺卡给爸爸。长这么大，我居然没有给爸爸送过什么贺卡。去年他的生日，我第一次买花给他。今年生日，我第一次给他做了生日蛋糕。而这个父亲节，是我第一次写贺卡给爸爸。每个第一次都开始得好晚，是我以前太忽略爸爸了吗？也不是，对爸爸的爱一直都有。现在只能安慰自己，开始的晚也总比从没开始好吧。说起我的父亲，儿时记忆里的他多是沉默的，我和姐姐似乎不记得和父亲有过什么印象十分深刻的谈话。爸爸在家里说话不多，从上大学后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自然更少了。如今成家了，才有了些机会同住，也给了我以成人的视角重新认识他的机会。成人后看人的角度和孩提时自然是不一样了。小时候就记得爸爸骑自行车带着我，每天送我去上学，接我回家。回家的路上，尤其是秋冬天，最盼着去路边的水果摊买橘子。爸爸和我都喜欢吃橘子， 所以总是隔三差五就会去买。下雨的时候，爸爸就会穿着雨衣，小小的我坐在车座后面，躲在雨衣里，靠着爸爸的背，也不会被淋着，在那个小世界里觉得很温暖，很幸福。我是一个记性不那么好的人，小时候的很多事长大后都记不清了，但有一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小学的时候，有一个下午，爸爸骑车送我去上学，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中午也要回家吃午饭，然后2点多的时候再从家里返回到学校。我记得快到学校的时候，有一个男人骑车从我们身边经过，他的速度非常快，把我从车上撞了下来。我记得爸爸当时非常非常愤怒，我从没见过他那么激动，那么着急的样子。他从来不跟我们发脾气，也从来没有那么着急过，可在当时他生气着急的甚至快要哭了。平日里他从不会发脾气，可当时他激动的大声质问那个人，为什么不小心一点，不慢一点，如果把我女儿撞坏了怎么办，万一我掉下来的时候恰好有汽车撞到我怎么办。爸爸当时的神情和语气，直到今天我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当时那个人什么反应我都不记得了，小小的我并没有害怕，或许哭了，但记不清了。我印象里记得的只有不爱言语的爸爸原来是那么爱我，在乎我。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很腼腆的人，从来不会经常亲我和姐姐，但我却真切地记得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爸爸轻轻地过来躺在我身边，我故意装睡不睁开眼睛，后来爸爸轻轻地亲了一下我的额头，那一刻我真的很幸福，我知道是爸爸在亲我，可如果我醒了，爸爸就不会亲我了。但无论如何，他的爱我体会到了。就是在这样的无声中，那是我记得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爸爸给我的吻。如今我的小宝贝每天晚上都要吵着亲了姥姥姥爷才能睡，看着他们亲密的样子，我心里都有一丝丝羡慕，因为长大了反而不好意思以这种直接的方式去表达爱了。也正因此，现在我和我的先生每天都会亲亲儿子，也会时常告诉他我们有多么爱他，希望今后即使他长大了，我们也还可以大大方方地表达彼此的爱，不要不好意思。在之后，记忆里对爸爸印象深刻的还有每天早晨他都会准时在5:50的时候推门叫我起床，他起得更早，而且早饭也都准备好了。高中那几年天天如此，从那时开始他就开始每晚早早的睡，早晨早早的起来做早饭。记得高三的时候，每天晚上回来都已经差不多10点，爸妈都会把饭热好让我和姐姐再吃一些。那个时候 为了紧接着上晚自习，晚饭我们都是在学校简单的凑合一下。虽然我回家以后从不觉得饿，马上又睡了，也不大想吃，但看爸妈执意让我们再吃一些，只好再塞几口让他们放心。后来也见过爸爸着急，在我生病的时候，爸爸总是会非常着急。他平日里都是不急不慢的，可只要是我生病难受了，他都会很着急。他自己就是医生，每天见很多病人，可看我生病的时候，永远都是那么着急。前几年过年回去，和亲戚们聚完会，不知怎么吃坏了肚子，突然恶心得很，然后就浑身冒冷汗，神志都有些不清了。正好我们家住在医院的家属院，车也恰好快开到医院了。我告诉爸妈我不舒服，爸爸听了赶紧把车开到急救室门口，然后把我抱进了急救室。他当时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情况，已经年近60的人抱着近100斤的我上台阶，气喘吁吁的样子。我虽然很难受，但也都记在脑子里了，很心疼。有时候回忆起儿时的事情，真的好想回去，想着早晨上学前一边吃饭，妈妈站在身后一边给我扎辫子，梳子和皮筋触碰到头皮的感觉都还那么真实。可时光啊，怎么就这么快，转眼那样的画面已经再也回不去，只能在大脑里重现了。如今结婚成家以后，爸爸来我这里时也总会尽全力帮我们做饭、整理、陪外孙玩。我现在才发现他是个很懂得体贴的人，无论什么时候，他永远都是把别人考虑在前面，把自己放在最后。他总是能很敏锐地发现我什么时候需要帮助，然后尽全力帮我。做了什么好吃的，都是让别人先吃够吃好，还有多的他才肯吃。妈妈不舒服的时候，他也都会尽力照顾，给她按摩，做她想吃的，处处想着妈妈。也是在近几年自己成家之后，才理解了爸爸的付出和不易。他从来不争什么，只是默默地尽自己的努力把事情做好。有的时候在我和我的先生有一些争执的时候，他会劝我，告诉我男人的不易，让我多理解他。爸爸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从不在别人背后说他人的不好。还记得他跟我聊起我的爷爷，我没有见到过爷爷，他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爷爷是一位老中医，爸爸跟我说，爷爷在世的时候，连坐在椅子上之前都会检查一下椅子上面有没有小虫子。而如今我明白，爸爸也是这样的人，而我也一样成为了这样的人。如今我最大的希望就是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前两年爸爸得了轻度脑梗，一下子说不出话，当时我已经在美国，爸妈还有姐姐都瞒着我没有和我说，现在想来依然后怕。所以他们在我这里的时候，我会尽全力照顾好他们的饮食，只希望他们身体健康，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吧，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一生要想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谢谢你做的一切，双手撑
谢谢大家听我讲我的父亲。接下来的时间，想要读一个和父亲有关的故事给大家听。这个故事来自于吴念真的《寂寞》。初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很感动，平静地看着，心里先是淡然，然后眼泪便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下面就读给大家。寂寞。阿赵跟他的爸爸一点都不亲，就连爸爸似乎也没叫过几次。这个爸爸其实是他的继父，妈妈在他四岁的时候离了婚，把阿赵托给外婆照顾，自己跑去北部谋生。阿赵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妈妈带了一个男人来，说是他的新爸爸。不过他不记得那时是否叫过他，记得的反而是那男人给了他一个红包，以及他从此改了姓。改姓的事被同学问到气，问到烦，所以这个爸爸对他来说不仅陌生，甚至从来都没好感。一直到国中三年级，阿赵才被妈妈从外婆家带到北部团圆，而且听说这还是那男人的建议，说以后如果要考上好大学，他应该到北部来读高中。那时候妈妈和那男人生的弟弟都已经上小学了。男人不久之后从军队退了下来，在工厂当警卫，有时日班，有时夜班。妈妈则在同一家工厂帮员工办伙食，早出晚归，一家人始终没交集，各过各的。不久之后，阿赵考上台北的高中，租房子自己住，即便假日也很少回去，寒暑假也先往外婆家跑，通常都要快开学了才勉强回去住几天，顺便拿生活费 和注册前。外婆在阿照大三那年过世，不过之后的寒暑假阿照也同样很少回家。他给自己的理由是要打工、读书、谈恋爱。其实自己清楚，真正的原因是对那个家根本一点感情也没有。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亲生儿子太不成才还是怎样，那男人对待两个孩子有很明显的差别待遇。比如跟儿子讲话总是粗声粗气，对阿照则和颜悦色。过年给的红包永远阿照的比较厚，儿子只要稍微嘟囔一声，他就会大声说，你平常拿的偷的难道还不够多。阿照大学毕业申请到美国学校的那年，他从工厂退休。妈妈原本希望阿照先上班赚到钱才出国，没想到他反而鼓励他说，念书就要趁年轻，一鼓作气，说他的退休金可以拿去用，不然最后说不定被那个王八蛋找各种理由拿去败光光。他说，女儿哪天拿到美国学位，至少我脸上也有光。阿照记得那天他跟他说，爸爸谢谢。不过才一说出口就觉得自己可耻，因为在这之前他不记得是否曾经这么叫过他。美国回来后，阿照在外商公司做事，弟弟在他出国的那几年好像出了什么事，偷渡到大陆之后音讯全无，连几年前妈妈胰脏癌过世都没回来。孤孤单单的爸爸也没给阿照增加什么负担，他把房子卖了，钱交给阿照帮他管理，自己住到老人公寓去。阿照也一直单身，所以之后几年的假日他们见面聊天的次数和时间反而比以前多很多。有一天阿照去看他，他不在，阿照出了大门才看到他坐出租车回来，说是去参加一个军中朋友的葬礼。阿照陪他走回房间的路上，他一直沉默着，最后才跟阿照说，可不可以帮他买一个简单的相机，说他想帮几个朋友拍照，理由是今天老宋那张遗照真不像样。后来阿照帮他买了，之后也忘了问他到底用了没，或者拍了什么。去年冬天他过世了，阿照去整理他的遗物，东西不多，其中有一个大纸盒，阿照发现里头装着的是一大叠放大的照片和他买来的那部照相机。相机还很新，也许用的次数不多，更也许是他保护的好，因为不仅原装的纸盒都还在，里头还塞满干燥剂，并且罩上一个塑料套。至于那些照片，拍的应该都是他的朋友，都老了，背景有山边果园，有门口，有小巷，也有布满鹅卵石的东部海边。不过每个人都还挺合作，都朝着镜头笑，就连一个躺在病床上插着鼻胃管的老伯伯也一样，甚至还伸出长满老人斑的手臂，用弯曲的手指勉强比了一个耶。阿照一边看一边想象着他为了拍这些照片所有可能经历过的孤单的旅程，想象他独自坐在火车或公路车上的身影，他在崎岖的山路上执着的样子，他和他们可能吃过的东西，喝过的酒，讲过的话， 以及最后告别时可能的心情。当最后一张照片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阿赵先是惊愕，接着便是无法抑制的嚎啕大哭。照片应该是用自动模式拍的，他把妈妈、弟弟还有阿赵留在家里的照片都拿去翻照、放大、加框，然后全部摆在一张桌子上，而他就坐后面，用手环抱着那三个相框，朝着镜头笑。照片下边就像早年那些老照片的形式一般，印上了一行字，写着魏家和府团圆，民国98年秋。阿赵说，那时候他才了解那个男人那么深沉而无言的寂寞。故事讲完了，我也是成家之后才发现，原来男人有的时候真的都很隐忍。我的父亲也一样，他们会很擅长把自己真实的感受隐藏起来，然而表面还装作很轻松的样子。我倒希望不要这样，有什么就说出来吧，别让在乎你的人心疼。可我也知道，本来男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也希望女性听众朋友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可以更加温柔地对待你的男人，你的父亲。好，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大家与沉香一起聊聊父亲。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告诉我的，欢迎你们上蜻蜓给我留言。节目最后再次祝全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平安幸福。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心灵港湾节目，我是沉香。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沉香在美国西雅图向您道声晚安，也请您继续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其他节目。